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荷兰法轮功学院再次起诉迫害元凶贾庆林；胡锦涛访问奥地利，法轮功学院抗议迫害；悉尼科技大学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29日至11月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荷兰法轮功学员再次起诉迫害元凶贾庆林。10月27日，即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抵达荷兰访问的第一天，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在很多国家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被告上法庭的贾庆林再次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代表荷兰法轮大法学会的律师将诉状传给了荷兰国家公诉机构，控告贾庆林犯有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荷兰电台一台就此采访了荷兰法轮大法协会主席胡本先生。10月29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又在海牙国会第二医院前举行活动，揭露贾庆林的罪行，同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们拉起横幅，支起展台，抗议迫害法轮功的罪犯进入荷兰境内。法轮功学员分别用中文和荷兰语宣读了致荷兰各界新闻公告。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罗干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成立了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恐怖组织610办公室，贾庆林就是其中直接参与的人员之一。该机构的唯一目的就是迫害在中国大陆有上亿修炼者的法轮功。迄今为止，超过3440人经证实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贾庆林在1999年至2002年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和负责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施以非法关押及酷刑迫害等罪行。这段时间是北京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最疯狂的时期，许多学员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栽赃案也是在此期间上演的。2004年9月以来，贾庆林先后已在奥地利、西班牙被曾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罪名起诉。10月3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前抗议贾庆林的到访，通往博物馆的车道和两座桥梁上都有法轮功学员在举着“法轮大法好”、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声援1亿人退出中共等横幅。一位法轮功学员对担任保安的中方人员大声说：“法轮大法好，中共的末日到了，赶快退党。”那人笑着点头。有些在现场执勤的德国警察还跟法轮功学员索要资料， 有的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位还很热心地帮助法轮功学员搭建支撑横幅的底座。
10月24日至26日，澳洲由悉尼科技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和纽省法轮大法学会共同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悉尼科技大学主教学楼展出，这是第二次在此地举办真善忍画展。开幕式上，纽省拜荣郡市长绿党成员巴勒姆与助手特地赶来并发言，他对记者表示，自己来参加美展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了解到在中国依然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人们应该了解真相，去除心中的恐惧。他还讲到，看了这个画展，让他有想要流泪的感受。在所有展出的作品中，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面对邪恶》这幅画。他说，这幅画的视觉效应很强烈，非常的震撼。面对黑暗中的警察，那位女士高雅平和的仪态令人骄傲自豪，通过黑暗的背景将警察的暴力展现出来，这种明暗的对比表现出正邪两面的交锋，不需要用任何语言就能表达出来。他还认为，将真善忍通过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对当地社会也是非常有益的。很多在校学生和教师都参观了画作，一位女教师大步走过来，一边签名一边说，我坚决支持你们，我是这所学校的教师，我要告诉我的每一个学生，让他们都过来看这个画展。五位华人学生被画作深深地吸引住，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张女士说，我们是中国人，这些画作令我们震撼和感动，我们没有想到在我们的祖国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这么的恐怖和残忍。每个人都向张女士索要了真相资料，并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
10月21日至23日，亚洲研究协会大西洋地区第40届年度会议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弗里斯特中心召开，此次年会的主题是亚洲的人权与社会正义，其中中共政府对于信仰的控制与迫害，中国的社会法治与言论自由现状都是讨论的话题。来自拉萨尔大学的西班牙文教授胡小平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的真相为题，讲述了法轮功作为一个以真善忍为基本准则的修炼团体，如何因为广受民众喜爱而招致中共前主席江泽民的妒忌，从而精心设计与导演了一场对法轮功学员的长达10余年的迫害。演讲中所列举的迫害事实与数据，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的残忍迫害手段，令在场听众感到震惊。
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共党魁胡锦涛到奥地利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举行和平抗议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惩治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责令中共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在胡锦涛入住的酒店胡会谈所在的总统府附近打出了法轮大法 SOS 停止杀害法轮功学员，法办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等横幅。奥地利多家媒体都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议活动，一时间法轮功成了全奥地利民众关注的话题。
10月29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昆巴赫市市中心广场上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现场各种真相展板和图片，以及扩音器中播放的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录音，吸引了很多德国人驻足了解详情，并签名谴责中共暴行。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成都法轮功学员黄强，35岁，在四川省直属机关工委工作， 今年7月23日在给民众讲真相时，被成都新华公园附近派出所恶警绑架后，直接被劫持到成都新京县所谓邦教中心迫害。这个邦教中心实际上就是成都中共协党专设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基地。黄强被绑架后绝食反迫害，目前被迫害至生命垂危。
黑龙江省火电三公司工程师张庆生现年56岁，妻子孙雨华、女儿张慧因坚持信仰真善人，一家三人屡遭非法关押迫害，妻子被迫害致死。10月18日中午，张庆生在自家的楼道口再次遭到松北公安分局乐业派出所蔡景祥等人绑架。女儿张慧下午2点左右在上班下楼时，被守候楼下的乐业派出所张景祥等人绑架。目前，张庆生父女两人被非法关押于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
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风貌林场法轮功学员王新春，男，35岁，被中共恶警迫害，失去双脚，终身残废。2011年10月26日，王新春在伊春买电动车充电器时，被伊春区洪生派出所恶警王海坡、李和林等绑架，父亲遭骚扰，受惊吓。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抚顺洗脑班劫持多位大连市民，家属要求放人。10月20日，大连法轮功学员家属一行十几人来到抚顺洗脑班，看望被绑架到此的亲人于长顺、李德惠、张国祥、滕文志、韩继玲、王慧和杨淑文。10月21日，被非法关押在抚顺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家属来到大连金州国宝要求放人。张国祥8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和父母双亡的侄儿来到先进派出所，希望派出所能放人并将搜走的钱返回。在家属的再三要求下，先进派出所刑警队的王鸿飞队长同意周一来取钱。据警察内部人员说，6月底这次金州区共秘密绑架了30多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滕文志、李德惠、于长顺、张国祥于10月12日被劫持往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继续遭受迫害。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在各地办了很多洗脑班，劫持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洗脑班打着法治教育的幌子，干着违法犯罪的勾当，不走任何法律过程，绑架无辜公民，无期限劫持，比中共监狱还要黑暗，是非法私设的黑监狱。
控告港北监狱，李珊珊被唐山国宝绑架。10月29日午前得到消息，周向阳的妻子李珊珊被唐山国宝从新天地超市摊位上绑架。在被拖走前，她怀着悲愤向旁边的民众呼喊，让我家人帮我请律师。就这样，李珊珊因为坚持控告港北监狱，替冤狱中的丈夫周向阳申冤，再次遭迫害，被劫持到唐山地区的丰润洗脑班。10月31日，家属去看望，那里的人说已经被转移，并不告诉在哪里，目前下落不明。唐山市国宝警察一直和天津市港北监狱互相勾结，今年3月5日就曾绑架周向阳和李珊珊，这次再次绑架李珊珊，只因为李珊珊在天津控告港北监狱，并获得民众联名支持。唐山市国宝不但不能依法维护家乡人权益，反而迫害家乡无辜的弱女子，实在令唐山父老为之不耻。
插秧时被恶警鸣枪绑架，孙毅家人提控告。四川绵阳市法轮功学员孙毅于今年5月23日在农田插秧时，被当地新造派出所涪城区公安分局国宝大队恶警鸣枪绑架，后被非法批捕，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孙毅的家人认为，孙毅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是这些迫害善良人的警察在违法。孙毅被绑架后，家人长时间寻找孙毅，并多次要求立即无罪释放孙毅，不但得不到回应， 中共警察还将孙毅非法逮捕，孙毅的父母及妻子对相关责任人提出控告，控告书已分别邮寄四川省绵阳市检察院、四川省检察院、最高检察院。
中共不敢把610迫害法轮功写入地方史志。我最近在参加一次县里召开的续写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地方志主编在会议上讲，绝对不能在志稿中出现610和法轮功的文字，国际上在批评中国人权，这个事儿不能写在史志上。有的地方的稿子中就因为出现迫害法轮功的文字内容，报上去被打回去全部重编。610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在过去12年来罪恶累累。这说明中共做贼心虚，知道迫害法轮功罪恶深重，不敢将其所为载入历史，怕承担历史的责任。希望那些仍在参与迫害的人冷静地想一想，切莫盲目地跟随中共邪党迫害修炼的好人，否则最终会受到法律和道义的惩罚，使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
本周39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34名觉醒士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匆匆一目见人心。近日听同修说他送神韵时的一个小片段，深感神韵在中国大陆各阶层深入人心。我们住在一个大都市，一日同修向一位老先生推荐神韵，告诉他神韵如何好，如何高雅。这位老先生开始还有些怀疑，这时旁边一位穿着入时的男青年也伸过头来看，激动地说他刚刚看过。老先生问他怎么样，好不好，他干脆地说好。这时同修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出，男青年大声说对，老先生把碟片像宝贝似的赶紧收下放好。这匆匆的一幕证实了师尊亲自导演的神韵深入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世人的人心，我想这也是师尊对我们的鼓励，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修突破观念障碍，用神韵光盘救度更多的世人。
小故事，大法真相挂历可真好，我一看看一年。一天，贾同修去某地，他经常讲真相的地方，被一个明白真相的年轻小伙子叫住，并说：你们讲的真相，去年我就听你讲过，我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为别人好，我赞同并做了三退。今天我找你，想跟你说件事儿，约定一下。今年你们做的大法真相挂历可千万给我留一本，到时我还来这地方去。小伙子并向贾同修讲述了他预约真相挂历仪式的详细经过。他说，去年你来这地方发真相挂历资料，第一次只拿几本没够分，我没得着，我说下次你就多拿几本。第二天你又多拿来了十多本，还是没够分，而我终于抢到了一本，回家后就给了我妈妈，她老人高兴地挂在墙上，平时没事她就翻翻看看，一看就是一年。眼看今年的新年快要到了，老人便提醒我说，儿子，去年你给妈拿来的那个大法真相挂历可真好，我一看看一年，听说你得这个挂历竟去了两趟，挺费劲儿的，今年你提前跟那练法轮功发挂历的打招呼，到时候还给妈拿一本来。
人心与因果， 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河北新集610耿占峰、耿超父子遭恶报。河北新集市国保大队恶警耿占峰、耿超父子连任新集市国保大队610的头子，追随邪党，卖命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如今父子俩恶报临头，均患不治之症。耿占峰得了尿毒症，儿子耿超得了糖尿病。另一名610警察贾立超则患股骨头坏死症。耿占峰、耿超父子九年来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任意进行抄家、抢劫、勒索钱财、严刑逼供、非法劳教、判刑，造成许多人被迫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据对河北新集市几个乡镇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至2007年11月止，八年来，耿占峰、耿超父子在任国保头子期间，新集市法轮功学员被直接或间接迫害致死达15人，遭绑架354人次。依据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耿占峰、耿超父子等恶警已构成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诽谤罪或侮辱罪、诬告陷害罪、绑架罪、抢劫罪或盗窃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等等至少14项犯罪行为，已经触犯刑律。
河北三河市燕郊镇综合办头目魏伟光暴病身亡。魏伟光男，现年47岁。魏伟光来自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综合办上任以来，不听法轮功学员良言相劝，继续迫害法轮功。最近魏伟光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的事屡屡发生，他开着警车、吊车闯进海洋局大院，用吊车打开楼房窗户，强行绑架闭门不出的法轮功学员杜富仓到廊坊转化班。至今他多次去程子村、道桥公司、诸葛店村、王各庄村、铁三局、东蔡村、星河造月等处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九月上旬，魏伟光又带队开着三辆警车闯进诸葛店法轮功学员周在田的诊所，强行绑架了正在给人看病的周在田大夫到廊坊转化班。魏伟光多次企图绑架东蔡法轮功学员汤宝信未成，九月二十四日再次开车去三河一中，直接绑架在那儿打工的法轮功学员汤宝信，汤宝信走脱幸免。魏伟光丧失良知、为虎作伥的恶行终遭恶报。2011年10月18日上班，魏伟光突然身体不适，送医院抢救，没容抢救就暴病身亡。
心诚出善念，重疾得痊愈。我是河北唐山地区法轮功学员，我弟弟夫妻俩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女儿，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倾尽家庭财力，因为盼望孩子能有美好的前程。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又留学澳洲两年，今年成就学业回国，应聘某大公司。就在家里等待面试这档口上，孩子感觉不舒服，到县医院检查，结果说是胃癌，这真是晴天霹雳啊。他父母当时大腿都软了，几乎瘫倒在地上，孩子也卧在病床上，周围的人也由羡慕转到了惋惜。我得知消息后来到弟弟家中，把自己修炼多年的亲身体会及明慧网刊登的许多神奇的实例讲给侄女听，并郑重告诉他，虔诚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会改变。那一刻，孩子发自心底的相信了，马上胃也不那么痛了，感觉身体舒服多了。次日到天津肿瘤医院检查，结果不是癌症，只是大面积重度胃溃疡，但医生告知还是得做手术，不然会造成胃穿孔，有生命危险。接下来几天，侄女儿心里一直默默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结果在手术前做全面检查时，医生发现大面积重度胃溃疡竟然已经痊愈。医生很惊奇，说不用做手术了，一切正常了。所有知情的人无不对此感到震撼。法轮大法超常，名不虚传。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及功法演示队10月23日受邀参加第六届富川市民和谐广角庆典，他们的表演荣获了富川未来奖。3000年一开的奇花优昙婆罗花在活动现场美丽绽放。在富川市具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李思哲亲自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并交谈，学员们向他讲真相，他表示支持法轮功，并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签名栏上签名声援。
10月28日至30日三天，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托斯卡纳大区卡拉拉市参加了由意大利奥委会下属的武术协会举办的东方文化节，向来自全国的观众们介绍了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以及中共在自1999年后的12年中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修炼者实行的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同时，学员们在展览会上还身着传统的练功服装，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很多观众驻足观看，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欣然接受法轮功真相传单。不少人一看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黄色条幅就脱口而出，哦，法轮功我知道。很多有缘人更加如获至宝，还有许多观众当场要求学功。
10月29日和30日周末这两天，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长野县饭岛厅文化馆举办的文化节。在参加功法演示的人员中，有4位是今年9月份刚刚练功不久的日本妇女。
10月22日下午，在2011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法轮大法学员来到巴生高阳园花园大草场参加了排字活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中要证悟》。 以下是我对修炼中的几个问题的体悟。第一，关于假象。在修炼中，当同修出现病业的假象时，其他同修就会告诉这位同修不要承认他，这是假象。同修会想，你说这是假象，可这难受的感觉真实存在，我怎么能把它认为是假象呢？而其他同修又会有意无意地承认这种假象的存在，造成病业中的同修长期过不去这一关。最近和甲同修切磋，他给我举了几个实例，让我对假象有了清晰的认识。他是外地同修，在他当地有一位同修身体出现了肺癌的表现，其他同修都去看望，并且和他切磋如何否定，结果反而造成同修压力很大，状态越来越不好。有的同修就把甲同修找去，甲同修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以后，告诉在场的所有同修，既然你们认为他的状态是假象，就不要围绕这个主题去帮他，把看到的现象当成不存在，来了就和他学法，在法上切磋，告诉他别承认，那我们也不能承认，都找找自己，归正自己，再看看咋样。结果这位病业的同修几天就好了，以后谁再提起癌症，他就赶紧摆手说，别往我身上加这些物质，我身上没有这东西。还有一位同修甲状腺一夜之间肿得又粗又硬，很是难受的在炕上躺着，甲同修去了他家，坐在炕上给他念法，看他还躺着，就对他说，我念的是法，你怎么躺着听，这是不敬啊。这位同修很不情愿地坐了起来。到了晚饭时间，甲同修说，你去做饭，我饿了。这位同修说，我难受，你帮我去做吧。甲同修说，我是你家的客人，你怎么让我去做饭呢？于是这位同修拖着脖子嘟囔着把饭做完了。甲同修在这位同修家待了一周的时间，和他学法交流，指使他坐这坐那，不让他躺下。这位同修一天比一天好，一周以后基本正常。以后在与同修切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感慨地说，开始我挺怨恨甲同修啊，对我太刻薄，后来才感受到他是真心为我好。甲同修和我交流时说，刚开始他被那个东西弄得很难受，他就想躺着，我就想方设法不让他躺着，让他在法上逐渐生出正念，你说那个东西还敢待吗？第二，关于随其自然。师父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见转法轮。我个人浅悟，修炼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与情况下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按真善忍的法理作为指导，向内找，去执着修自己，而不是借助常人为了满足个人的执着不修自己，还美其名曰随其自然，那是在自欺欺人。还是举一个例子以便更透彻的认识。一位遇到病业的同修，因为承受不住身体上的痛苦，法理悟不上来，就去了医院，诊断为肺结核。家属想给他办理病退，提前拿到退休金，这位同修没有拒绝。当乙同修就此事和他交流时，这位同修说，不是我要办，是家里人想办，我没办法，就随其自然吧。乙同修看他如此法理不清，就耐心地和他交流，最后这位同修明白了病退后的严重后果，向内找到自己的利益心，说，其实是我有这颗利益心，才造成家属的这种想法，从现在开始我不承认什么病退。几天后就听别人说病退会亏很多，传到家属耳朵里，谁也不敢为他做主病退，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第三，关于修好自己。修炼人在不同层次上对修好自己有不同的认识，有的人认为修好自己是自私，有的人认为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帮得了别人。那么怎么样才算修好自己？如果我们没有修好自己，就不能去帮助别人吗？有具体标准吗？师父告诉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认为这是标准， 那么我们没达到这个标准之前，我们就有理由不去帮助别人吗？如果在别人需要时却不去帮助别人，那才是真正的自私。有一位丙同修病夜关，老也过不去，乙同修经常在法上和他交流。由于他们两人是亲属关系，不免有情掺在其中。丙同修自觉修得不如乙同修精进，所以乙同修说什么他都点头。当其他同修去看丙同修时，丙同修向受委屈的孩子和其他同修数落乙同修的不是，什么伪善啊、伪光正啊等等，弄得乙同修很尴尬，也不免向内找自己有没有这些东西。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修好自己，还是先修好自己再帮别人吧。其实是乙同修有一颗爱面子的心、自尊心等需要在这个时候修掉。然而乙同修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个机会提升自己，却拿修好自己当借口放弃了这个机会。我在和甲同修交流时，还有两位同修也在场，一位是不识字的老年同修，一位是得法两年的新同修。老年同修已经能把转法轮看下来了，当他读法的速度能跟上其他同修时，突然最近又不认识字了。老年同修有些灰心，提出用 MP3 听法，我没同意，告诉他这是一关你得闯，以前不认字你现在都认识了，怎么能往回走呢？老年同修参加了学法组，虽然是一周一次，但对他是个促进，比学比修。为了能跟上其他同修不耽误时间，他天天早起读法，现在基本上恢复了以前的状态。甲同修说，你这是抓紧了，不然的话就淘汰了。师父的法一篇接一篇的下来，怎么大家还不悟啊？净是人心，做的事都是人心。我看出甲同修着急心起来了。当他和新同修走了之后，老同修和我发起了牢骚，一说就淘汰销毁，那还不如没修的常人了，常人都没说销毁，怎么不精进就得淘汰销毁？我知道老年同修误解了淘汰的意思，就在我所在的层次所理解的淘汰做了一下解释。我说，当我们得法后要注视正法，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如果我们因为执着跟不上进程，就会被落下。如果我们落下的太远，其他同修够不着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修到哪一层就只能在哪一层了，就被从队伍中淘汰出来了，绝不会不如常人的。第二天晚上，新同修来了，脸绷得紧紧地说，我现在啥也看不进去了，法一天都没看了。我说，为啥看不进去了？咱们现在就学法，正好我也没学法呢。他说，做什么事都是人心，法不白看了吗？那还学法干啥？我一听这是有情绪了，就乐呵呵地给他们读了一段法。所以我过去讲，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了就不高兴了，那你不就是个人吗？有什么区别呢？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那么如果修炼人这样看问题，用正理修自己，你们在常人中碰到的不高兴的事是不是好事呢？你要想修炼，你要想脱离三界，你要想返回你原来的地方，你要想救度你那一方世界的众生，你要真的是在注视正法，这不是给你提供方便，这不就是叫你真正的修自己吗？你碰到那些不好的事情，不就是给你铺路呢吗？你为什么不高兴呢？见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老年同修和新同修听了这段法之后都乐了，说，咱们学法吧。于是我们学了一讲法，新同修拿着明慧周刊回家了。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修好自己，就是用法来衡量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当自己真正修出慈悲，同修就会看到，就会比学比修。如果都有一颗包容同修的心，都能够看到对方的闪光点，整体配合就会协调。 当我们有些事误在其中时，就是法理不清。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见《精进要旨》《论语》。只有静心学法才能解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谈学习弘银三的一点体悟。学习师父经文弘银三，个人体悟最深的是师父在少辩中的越想解释心越重和谁是谁非中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的句子，好像是直接对我讲的，师父直接告诉我怎样向内修自己了，直接照着师父说的去做就行了。因为我在这方面一直做得不够，口头上也会讲，也在讲向内修自己，可一遇到具体问题了，总要争出个自己都对自己总没错的结果来，争不出来就心里愤愤不平，愿意向同修去述说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证明自己做得正确符合法。其实这时候真的是越想解释心越重，少辩。而这个心越重的时候，我发现周围的环境根本就不允许你做什么解释，根本就没有你解释的机会和环境。细想想，可能是师父不让你去做那多余的解释了，哪怕是别人污蔑了你，你也不要去澄清和辩解了，你该得的该还的就干脆老老实实的去得了去还了就是了，还去啰嗦什么呢？还想赖账，还想往外推吗？有的时候从常人的理上来看，自己确实是对的，可是用修炼人的理来要求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修炼的理是超越常人那层理的，有时甚至是反的。所以如果老是用常人的那个理来衡量问题，那就落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也就提高不了了。师父在弘银三中的还原一师也是我感触很深，师父为挽救整个大穷中的无量众生，无私地承受了众生的全部罪业，致使人世间的身体都受到伤害。原本师父是真体年少寿无疆，为了拯救大穷解救众生，师父把众生的无边业债一身担当，以致造成了师父青丝斑白人体伤这样的情形。有的同修还不理解，说师父还怎么怎么样了的话，不过我也从这里悟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同修修炼这么多年后，身体确实显出了老相，有的头发斑白，有的掉牙，有的跟同龄常人相比并不显年轻，反而显老。有的同修就不理解，认为这样的同修修得不好，就去执着地找人家这方面不好那方面不妙，用自己的一点片面认识看同修，这是不应该的。修炼人应该学会不执着于常人表面，不能只会从世间表面看问题，或者认识到某个层次中的某一个局部的理，就认为这就是全部了，忘记了师父讲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转法轮。我们不断在法中修心，提高心性，才能保持在法中理解和认识问题。师父在最近的讲法中也讲到了耶稣为他所度的众生承受罪业的法，也是对我们的点悟和启示。大法弟子要救度那么多的世人和众生，身体上一点不承受也是不现实和不太可能的。所以对那些做得好的，在修炼上一直很精进的同修，身体上出现一点显老的现象，不要太执着，不要去看表面，主要还是看心性，这是师父教我们的。有的同修见面的时候总爱奉承同修的表面，哎呀你修得真好，看你细皮嫩肉的，一点不像几十岁的人。我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可是这几个被奉称为细皮嫩肉的同修，不知为什么再后来有的被绑架，有的走向了邪物，也有的失去了生命，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几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实不虚。他们当时都很精进，脸色红润好看，至今我也没明白他们后来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结果，因为对他们的情况不可能全面了解，只从表面上看也说明不了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想当然的从表面上衡量同修，看同修，更不要像常人那样随意的奉承同修，不从表面上看问题。我发现那些不顾风吹雨打日晒，常年出来发真相或讲真相救人的同修，脸面虽略显黝黑，却是非常健康的样子，他们在救人方面做得都很好。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回最好的修炼状态》。看到师父在2011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最后一段，我想看到大家重新找回你们的热情，找回你们修炼人最好的状态。选自《什么是大法弟子》，自己感触很多，因为前不久自己正好经历了这段从放松到找回自己当初修炼状态的过程，谈出来和大家分享，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自己一直长期做电话组的协调工作，由于身处海外宽松和安逸的环境，加上大多数同修对协调人都很敬重，电话组协调工作一直以来自己认为开展不错，不知不觉在放松自己还不知道，直到半年前突然发现自己停滞徘徊在一个状态中，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才大吃一惊。自己加强学法发正念都没有突破，知道不对劲儿却突破不了，心中十分苦恼。现在还记得有一天早上学法的时候，我从内心对师父说，弟子真的想精进起来，可是就是突破不了这个状态，请师父加持。可能是师父看到弟子一颗渴求上进的心，从那天起，我发现我以前按部就班停滞不前的状态在一点点的被打破。先是我和另一位协调同修交流，谈起自己这一段经历，他深有同感地说，其实协调人是很危险的，这可是我第一次听说，因为自己一直还觉得当协调人做的工作不少。他接着说，协调人大多忙于做事之中，很容易忽略个人修炼和一线讲真相，自己协调进去了都不知道。这一下可提醒了我，突然想到，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选自转法轮。联想到自己从99年迫害刚开始还打迫害电话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打电话讲真相了，而且经常冠冕堂皇的用协调人不用自己打电话，做好协调工作就行了来找借口。正好这个时候，全球 RTC 平台在迅速发展，作为电话组协调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亲自上平台去了解这个平台的运作，才能协调好这个新出现的平台。后面回想起来，其实是师尊为自己提高而精心安排的。上到平台后，我立即被平台所吸引，全球各地大法弟子在平台上集体打电话比学比修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我仿佛从正法的大后方来到了最前线，对我自己不精进和消沉的状态感到羞愧。刚上平台，因为没有遵守平台规矩，被平台协调人严肃地教训了一顿。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狼狈，但是我却一点不在意，因为我找到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过的修炼的热情。平台所展现出做三件事的环境，不正是我所需要的吗？当天晚上睡了几个小时就醒来，天还没有亮就直奔平台。听到大家现场给大陆民众打电话劝三退，讲大法真相，我坐不住了，决定自己开始在平台上打电话。当我在平台上第一次对大家说我来打这个电话时，感觉到所有的眼光都在盯着我，这时真恨不得自己不是电话组协调人。很多人心也冒出来，比如电话组的协调人如果打不好电话，同修会怎么看，这个协调人以后还怎么当等等。但是平台这个环境真的很好，我感觉到一拿起电话，这些不好的思想很快就被师父清理掉。当时平台协调人说我打得很沉稳，却不知道我出了一身大汗。后来回想起来，实际上救人的是师父，看到我们这颗救人的心，师父就在帮助我们。在打电话过程中也碰到不理解的、骂人的等等，回想到自己在常人中是老板，在正式大法工作中是协调人，要找点苦吃可实在是不容易。 上到平台后，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陆民众可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也不管我是协调人。在这个过程中，感觉自己的心性提高很快，顾虑心、爱面子心、争斗心在打电话过程中去得很快，深深体会到师尊所说，不是法不显了，是要求高了，是大法弟子必须三件事都做好才提高。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难怪自己以前学法和发正念都没有突破。记得有一次在平台上刚拨通一位男士的电话，对方接起来骂了一句神经病就挂上了。当时在平台上主持的德国同修安慰我说，不用介意，我有时也遇到，可能是对方骂得太突然。我当时一点也没有动心，全部精力集中在如何救人上。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回拨回去说，朋友，我不远万里自己花钱从美国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也不会要你一分钱。对方马上安静下来听我讲真相，最后愉快地退团。结束时他说，误把我的电话当成这几天接的骚扰电话，并一再表示感谢。上平台也遇到干扰，因为北美和大陆的时差正好反过来，加上自己要上班，所以要挤早晚的时间打电话。有一天早上起得很早，天还没有亮，因为怕影响到家人就没有开灯，下楼梯时滑了一下，整个人摔到楼底，觉得左脚有点古怪，也没有想那么多，就上了平台打电话讲真相。等打完电话才发现脚肿得很大，那时立即意识到是干扰，说明自己更要上平台讲真相，所以照常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一周后完全恢复，真的是感谢师尊的加持。这段时间感觉进步飞快，每天都盼望上平台和大家一起打电话，真有点像刚学法时每天驾车去离家很远的一个练功点学法练功的情景。当时在平台上打电话所写的心得体会，三言两语电话平台讲真相，和从三个讲真相电话想到的，先后在明慧网发表。第一篇文章重点讲了自己心性的提高和对做好三件事的体悟，后一篇文章则侧重讲了自己如何从单纯的追求三退数字到重视对众生讲真相的质量。上平台讲真相后，给自己修炼状态带来了很多的变化，总结了一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讲真相更能抓住重点。在平台讲真相的一大收获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判断对方的心结，例如党国不分、无神论等，然后组织针对性的真相内容去破除对方的心结，避免抓不住重点而绕来绕去。要做到这一点，还得需要自己不被对方的问题和态度所动，不限于常人的思维中。刚开始讲真相，很容易被对方问题带动而成为被动的回答常人问题，忘记了大法弟子讲真相要掌握主动，最后难免陷于争执，效果也不理想。二，参与平台讲真相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去执着心的环境，因为带着很多人心是没有办法救人的，平台很多同修都有这方面的体会，表现出来的就是心态更平稳，对自己做大法工作和常人工作都有很大帮助，给人感觉就是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效率提升很多。因为很多问题是人心造成的，包括与同修的矛盾、项目中的不协调等，放下很多执着心，自然就不容易陷于矛盾之中，也就避免了很多问题。实际上是在踏踏实实按照师尊的要求做三件事的过程中，心性和境界升华后所带来的必然的变化，真切体会到师尊所说，你的社会工作不是修炼，但是你的修炼会反映到你的社会工作中去。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的法理。在自己上平台前，修炼状态不佳的时候，自己很容易被常人感兴趣的事情所带动，例如花很多时间研究一些所谓的时髦的电子产品，热衷常人中一些热门的新闻，包括有所谓超级球星的热门球赛等，观看一些热门的影视。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何止这些呀，这现代的社会不是七情六欲啊，七十情六十欲都多，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欲望，就说对电脑手机爱怕执着有感情，这在历史上可没有这个事，对不对？也知道这种松懈安逸的状态不对，可是摆脱不了。在平台讲真相后，因为还要保证学法练功还有常人中的工作，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常人感兴趣的东西， 而且平台是一个全球弟子比学比修做三件事的正念之场。在这个环境中，看到别的同修做得很好，自然就想迎头赶上，心中所想的就是如何提升自己的修炼状态，如何提高自己讲真相的效率。求安逸的心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放弃了。回想起来，真的很感激师尊的慈悲安排呵护。回想这一段的修炼经历，虽然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深感距离师尊的要求有差距，特别在做三件事上感觉不到位，个人修炼和讲真相不够扎实。在正法的后期，作为一名老弟子出现松懈的状态，感到很对不起师尊的慈悲救度。经过了这次教训，自己唯有精进实修，切切实实做好三件事，才能肩负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责任，履行史前的誓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遇事要正念，不要绕道而行。看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常有报道，十一期间邪党人员到家家户户骚扰，逼迫签保证，看来不是哪一个省市的问题了。在这里我想谈谈我所遇到的这件事是怎么做的。有一次在学法小组听同修讲，某某街道社区拿着一个表格挨家挨户逼人签字，当时我麻木不仁，加上有的同修说又没有点我们法轮功的名，不要管，我也就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女儿告诉我社区有人拿出一张拒绝某教的表要她填，她看都没看就对来者讲，我不知道什么邪教不邪教，也没看过，我才不会签字，你们不要在这里搞。社区人员灰溜溜地边走边说，吼什么，不签就是了。我赞扬并肯定他做得对。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看来邪党在做最后的挣扎，大法弟子在极力的救人，他们就在疯狂的害人，他们含沙射影，甚至明目张胆的攻击法轮功。早就被邪党宣传灌输的人们知道邪党指的邪教就是攻击法轮功，于是我就和同修买来了不干胶，打印了一张 A4 纸印三张的小型真相标语，告诫人们，众所周知，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天灭中共在即，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有几个同修分散张贴，不几天我们附近的邪党宣传栏又布满了什么是邪教的恶毒内容，于是我又打印了众所周知，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什么是邪教，条条框框都符合它，天灭中共在即，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的小型不干胶，用 A4 纸打印了近200张。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骗局，迫害法轮功难逃国际法网等标语，告诉世人有一亿多人退出中共和中共的附属的组织。同修也做了相应的回应，将邪恶的宣传也清理了，不让他们有立足之地，大大的震慑了邪恶，再也没听到说某社区人员害人了，甚至连有的同修都还没听到有此事。这只是一个学法小组的人员配合在做，就有如此的威力。如果我们每个人或每个学法小组人员遇事都按师父的法做指导，遇事不绕着走，想尽办法制止邪恶，那救的人不就更多了吗？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